弟兄姊妹早晨，上一次開始了這個的負擔，講到關於復活的事，所以我們上一次就開始了這個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是源自於我再上一次的一次講道，讓我們真與基督復活，就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今天來到第二次的時候，講到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去到這裡的時候呢，你看到今天的經文在周刊裡面已經分了三大段的，因為有長的關係，所以已經分了三段給弟兄姊妹容易的去掌握。但去到今天第二次講到十五章的時候呢，保羅先開始講到他寫這篇十五章的真正原因，就在第十二節那裡說，既存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就是因為這一句說話，這一種的觀念在哥林多人中間的時候，保羅先要寫下這個這麼偉大的哥林多前書的十五章。上一次我們提到，一開始保羅是用一個共同的基礎來論到這個死人復活的事。那我們上一次講到一章第十一節的事，至到第十一節的時候，那裡講到我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照聖經所說，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之後就顯給不同的人看。這個是早期的一些的信條，讓到弟兄姊妹能夠掌握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來到第二段的時候呢，保羅先真正去處理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死人復活。所以我們今天來看這十二至三十四節的時候呢，我們先來看這裡的第一大段，十二至十九節。看不看到這段經文它的脈絡在哪裡？如果你看保羅的書信，你能夠在這麼大段的經文裡面抽出他一些的脈絡呢，其實不難看的，很易看的。我們從第十三節那裡看，他說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跟住睇好特別嘅第十五節嘅下半節，今日睇呢段經文要好記得第十五節嘅下半節啊。佢話：若死人真不復活，神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哇，好似第十三節喎。跟住點解第十五節下係咁特別嘅咧？因為佢馬上接落去第十六節嘅時候咧，佢又話：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哇，你看回啲經文十五節下對翻第十六節，其實差不多嘅啫，啲字眼。死人真不復活，神就沒有叫基督復活。第十六節，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所以點解咁馬上重複，又好似咁沉氣，前後三次要咁樣講死人若果冇復活，基督就冇復活呢？呢個脈絡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要帶出一個連帶嘅關係。呢個觀念一陣間要帶落去第二段嘅經文。所以第十四節佢馬上講，若果沒有死人復活，基督就沒有復活。咁引申落嚟嘅推論效果或者結果係點樣嘅咧？ 第十四節話，我哋所傳嘅就係謊言，你哋所信嘅也是謊言。如果我哋有留心睇《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謊言同埋徒言經常喺十五章出現嘅，上次都有嘅，只不過冇提出嚟。我哋又常常記得詩篇，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下一句識啦，係咪啊？係啦，起碼聽到個謊言先啦，係咪？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呢度枉然係講緊一種價值嘅問題。保羅喺度將呢個連帶關係去推論到呢個價值嘅時候，係講緊一個價值咩都冇嘅一個問題。我想翻你以前做展覽，每一次梗係嘔心瀝血，將自己嘅作品好好嘅做，自己都覺得喺藝術上面嗰種嘅滿足，或者喺嗰種嘅技巧實力，經過嗰次嘅展覽會有所提升。但係與此同時咧，心裏面有種衝突嘅喎，要好知道嗰個場景係點樣，你好辛苦將你啲畫畫曬啦，你啲作品做好啦，帶到到去嗰個展場喎，set up 嗰個係你，最撚尾拆嗰個咧又係你，拆嘅時候咧就有心裏面一個感受，做又係你，完咗之後拆咗係你，究竟有冇價值嘅咧？究竟有冇白做嘅咧？究竟係咪枉然徒然嘅咧？所以我睇到今日呢段經文話，若基督沒有復活，全嘅人就係枉然嘅咯喎，即係講緊我喎。信嘅人又係枉然喎，即係講緊你哋喎。所以好冇價值嘅一件事，若個基督沒有復活嘅話，而且第十五節仲加上咗話，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即係俾假口供嘅咯喎，咁你再引申落去，即係我哋做緊假證人喎，做緊假見證喎，跟住慢慢就係推論落去，就係你嘅品格都係受質疑，福音嘅信息係咪真實？跟住福音係咪謊言？甚至推論落去嘅時候，神係咪嗰個謊言呢？所以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死人復活，你唔好覺得好似一個好生嘅、好硬嘅一個教義或者信條，或者好似唔係新約所講嗰啲撒都該人，佢唔信復活、唔信天使、唔信鬼魂。唔好以為死人復活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小信一樣嘢咁簡單。我哋睇到呢度頭先所講嘅，就係原來死人復活係講緊原來一個真理基礎上面，會係影響整個福音嘅核心。所以死人復活呢個唔係信少一樣嘢嘅問題，或者大家都唔係好中意呢個題目死人復活。今日出嚟搭巴士，搭緊巴士，順順就攞本書出嚟睇，偵探小說，其中一個講死亡巴士，哇，老唔老禮啊！我哋基督徒咧唔會咁樣噶啦，搭緊巴士未睇死亡巴士都冇問題嘅。我哋基督徒睇到今日呢個題目，會有咩反應啊？保羅呢度唔係講你信少樣嘢，信多樣嘢。正正就喺哥林多前書點解要寫十五章嘅原因，你睇下保羅特別嘅安排。頭先講十五章下，佢又再講咯喎。佢話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因為死人若不復活， 基督也就有復活了。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看到這裡的時候，我覺得哇，保羅這麼長氣的，我是不是讀錯經文了？是不是讀緊13和14節的經文了？你原來看緊15節下，看回原來讀13至15節上的經文，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如果我們講到這麼沉氣的話，哇，你就會瞌眼瞓。保羅是這樣的，13、14、15節上，跟住15節下馬上都是講回前面的經文。他的意思就是等你再一次留意，死人若果沒有復活，基督就沒有復活，我們的信就是徒然的。哇，這個要我們好好的留意。但是有些不同的就是保羅在第17節就補充了，你們仍在罪裡。哇，讀到這個時候就問一個問題，不是十字架屬我們的罪的嗎？為什麼說你們仍在罪裡？這裡保羅要帶出說，如果基督真的沒有復活，基督的死就等於沒有戰勝到死亡，沒有戰勝到罪。換句話說，基督就是被死亡滅絕，基督就是被罪的咒詛壓倒，最終就是基督被撒旦戰勝。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小事。若基督沒有復活，基督的十字架你會想到什麼？就好像每年一次那些烈士紀念碑，只不過是壯烈的犧牲。若果沒有復活，基督的十字架難聽點說，即是白做，很壯烈地犧牲了自己。那這個是講到基督的復活。那如果真的這樣，我們呢？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就沒有新的生命，我們仍在舊的生命當中，不能夠逆轉舊生命給我們那種的厄運，信徒仍然在罪中，還是活在神的審判，神還會定我們的罪。所以保羅這裡第17節補充，你們仍在罪裡，若果沒有死人復活，沒有基督復活，我們仍在罪裡。這裡是講緊生人，死人呢？第18節，請讀吧，一起讀第18節。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我們知道在基督裡睡了的人，即是已經真的死了的人。但有沒有讀到一個問題？死了又必滅亡。哇，這個很特別的想法，死了就死了，那個死了了也必滅亡。所以這個帶出一個很重要的真理，若死人不復活，基督就沒有復活，死了的人仍然是死人。那生人呢？第19節說，只在今生有指望，比眾人更可憐。只是限制了今生，比人有什麼好呢？我是住在南區，搭南島港島線過來的時候就是金鐘站。哇，每個星期日如果我搭地鐵的時候，就看到很多人星期日回大陸玩，是不是？那如果我們只是今生有指望，他們有得回大陸玩，你就只能夠回教會玩。啊，你不是回教會玩，啊，還要回來教會服侍，星期一至六已經做到隻狗這樣，星期日仍然侍奉，仍然將個朝頭早出來，睡晏啲都唔得。主席成日同我哋講要早啲翻嚟，啊，翻埋祈禱會， 啊，咁你喺金鐘站心裏面就會出現呢句啦。只有今生有指望嘅，比眾人更加可憐。啊，仲要佢哋踩曬單車，你就著曬西裝，哇，嗰種嘅對比好大，而且困難有冇同啲唔信嘅人唔一樣呢？我哋唔會唔生 cancer 噶，佢哋生我哋都會生。佢哋有工作壓力，我哋都有工作壓力。我反而覺得基督徒仲辛苦啲。若果真係冇復活，我哋喺信仰上面有好多為咗信仰嘅自我約束，為咗信仰有好多嘅掙扎，為咗信仰甚至有逼迫。所以我哋嘅困難甚至係比未信嘅更多。咁所以你睇到呢個第一段嘅時候，整個氣氛，保羅嘅推論係乜嘢？死人不復活，基督沒有復活，死人依然係死人，生人離死都不遠，同死有咩分別？所以你睇到好灰嘅第一段，好枉然嘅，好徒然嘅。死了的人依然是死人，沒有盼望的了，他躲在眼睛那一刻就真的完的了。生人也都是很慘的，離死只不過差不知多少年而已，或者多少十年，跟著也都是無望。但是去到第二段的時候，但是就有兩個但字了。弟兄姊妹一起來看，這兩個但字就扭轉了上面所講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节同埋第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先读第二十节的经文，请读。第二十三节，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信的果子是基督。好感恩有呢兩個嘅但同埋初熟嘅果子，特別提到兩次，係講到舊約時間嘅，講到啲莊稼頭一份就代表咗其餘全部嘅保證金。啊，所以明白啦，呢度又講翻連帶關係。獻頭嗰份就等於其他嘅都有保證，所以連帶關係好緊要。所以保羅再繼續講落去嘅時候，21、22節，佢話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看不看到這個連帶的關係？但去到第二段的時候，保羅最主要處理的就是死人復活的死字。首先的亞當個死點來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個死就來了。咁所以死就因亞當而嚟，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呢個連帶關係。但係末後嘅亞當咧，好感恩讀到希伯來書二章嘅經文嘅時候，基督係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點解咁感恩呢？我哋冇辦法明白神點解會死，神可唔可以死嘅？神唔死得噶嘛，所以佢要諗辦法點死喎，係咪？佢神唔死得噶，所以基督要道成肉身，成為人先可以死嘅。啊，呢個真係好豐富嘅一個真理。原來神你要諗盡辦法。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但他怎麼死呢？神不死得，所以道成肉身， 經歷死亡，三天復活，戰勝死亡。哇，講得好快，但係當中嘅感恩係好大。所以死人復活就係因基督一人而嚟，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啊，呢個就係連帶嘅關係。所以基督就代表咗全人類。咦，係咪講緊普救論啊？唔係，呢度講在基督裏被揀選嘅人，眾人都要復活。所以基督復活嘅大能就延伸到每一個信主、屬於主嘅人嘅身上。但係讀到呢個第二段嘅時候，頭先就講緊第一段。很枉然很灰的一個氣氛，但你看真一點，保羅在第二段的那種的語氣，那種的心路歷程，他一講到初熟的果子，明明第二十節已經講完了，但他好像講到初熟的果子就停不下來，他很興奮，第二十三繼續講下去，一路講下去，我們就來讀這幾節經文，23至到26節的經文，23至26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讀，請讀。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於父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盡滿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又用死開頭，最後就結束。但讀完之後，你感唔感受到使徒保羅講到初熟嘅果子嗰種興奮？佢好似數緊一啲嘅步驟，死係由基督，啊係由死人復活係由基督而嚟，佢成為初熟嘅果子，跟住一路係咁數到最尾，好興奮。我想起我哋以前老人院探訪都數白欖嘅。哇！一邊拍手一邊數，數到好興奮嘅。保羅而家寫呢個第二段都係咁樣。佢講到初熟嘅果子一開咗波咧，佢停唔到落嚟，佢好興奮咁樣喺度數。死人復活係由基督嘅復活而嚟，所以基督成為初熟嘅果子。跟住咧，經文點講啊？跟我們有關的，主再來的時候怎樣？屬基督的都要復活，跟著逐個步驟數，數到最後死被毀滅。所以有分層次的，基督已經復活了，所以羅馬書講到罪的權勢、死的權勢在我們信主的人生命中已經被限制住，不能夠在我們身上作王。這個是第一個層次的擊敗這個死，但最後死亡本身也都要被完全的去消滅。所以保羅數的時候，基督復活，死人復活，信主的人復活，跟著慢慢數到的時候，死是被完全的毀滅，而且不能夠停在這裡。保羅的興奮不是因為死完全被毀滅那麼簡單，有沒有留意到27節保羅為何引舊約的經文？他說因為經常說神叫萬物都伏在他的腳下，去到一個高峰的時候，保罗就引用诗篇的经文，神对人的应许 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保罗兴奋的地方。哇，当这个救恩计划完全的时候，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原本是落在亚当身上的使命，现在藉着初熟的果子基督完全这样成就。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算没有读艺术都应该知道有幅名画《最后的审判》。带回大家少少的记忆，那幅名画基督起中间上少少，审判很多不同的人，有些是义人，有些是坏人，有些的样子是很魔鬼样的，有些样子是很乖的信徒样。这个是说最后的审判，基督成为一个中心的位置。有时我们想到最后的审判，你会想到很多是是非非的问题。最近我们以巴的冲突，你说哪个啱哪个错呢？小孩看这些新闻，有时都会问的，有时会问什么呢？谁动手先？小孩子最喜欢说这件事的嘛，动手后就好像不用审判了。你看回那些以巴历史的懒人包，你说哪个啱哪个错？顺顺看到尾的时候，他说了三个字，很难说的。誰對誰的錯很難說的，大個仔了，這些真的是不是這樣才有品味的嘛，是不是你站一邊其實最後就知道是死定的，很難說。我就想分起讀約伯記那三個朋友，哇，你看了成三十幾篇啊，他們那種的辯論，你說誰對誰的錯？有些根據是從那約伯的三友出來的，有些根據是從約伯出來的，甚至有些約伯的三友跟神所說的說話基本上是一樣的。那你說誰對誰的錯？有感恩當約伯記神一出現的時候，就好像這節經文，所有都伏在神的脚下。我发觉约伯记就好像一个审判的浓缩版，很多的是是非非、对错、哪个啱、哪个不啱，有些直情是为神讲嘢，但是当神一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伏在他的脚下，人与人的判断都要伏在神的脚下。很多这些争论，觉得哪个对哪个错，最后都要伏在神的脚下。恶的要遭报，善的要得奖赏。最感恩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到最后的审判，都会想到自己很多的罪，这个是真的。但是有一节经文很激动到我，亦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五节，我念给大家听，我摆出来的。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生的意念。下句就感恩了，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通常我们想到审判，神追溯佬这样追溯。这段经文说，那时各人要从那里神那里得着称赞。神要照明我们的意，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意念。这个就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但今天这篇的重点不是我们心最关心的那件事，我们有几啱，我们有几错。你看看保罗26节讲什么，他 佢話盡沒了所毀滅的乜嘢仇敵，就是死。你對對錯錯，仇恨、以巴，呢度講到26次真正嘅仇敵，真正要毀滅嘅仇敵，就係死嘅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有啲係表面嘅嘢，但係神喺度一開始要處理嘅，死因一人入了世界，最後最終最末要對付嘅仇敵。就是死，这个才是保罗在这里抓得很紧的，讲紧死人复活，对着哥林多信徒要讲的很准确的真理。看这么多东西，尽没了的仇敌是灭绝这个死。所以保罗讲死人复活真正要处理的是死，搞定了死了，很多问题容易解決。哥林多教會很多問題，有三大議題。第一大議題講紛爭，所以保羅要講合一。第二個議題是講到在教會之中有些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他要講愛。但有沒有想到為什麼最後要講復活？三大議題，最重要的議題放在最後的時候，正正是講緊點樣解決哥林多教會種種的問題、生活的難處，正正就是在於理不理解死人復活呢件事情。所以喺哥林多前書唔好俾咁多問題搞到亂曬。最後講復活，正正就是佢哋有冇正確理解復活的事情。就能夠處理哥林多教會種種的問題、生活的難處。所以感謝神，基督復活，死人就復活，這個就扭轉了死亡在我們心裡的意義。若死人不復活，死人依然是死人，活人和死人都沒有分別。所以如果這樣的信仰價值觀，哇！真係全部都係死人嚟嘅喎。但係倒翻轉，若果基督復活，死人復活，我哋所有經過死嘅都會進到生命，就係活人。哇！所以你會睇到保羅心裏面嗰種興奮。我知道時間唔多，所以你哋翻到屋企慢慢再品味第二段保羅嗰種嘅心情。語氣上面的興奮，若果基督復活，死人是復活，死了的人都會進到永生，我們現在活緊的人就有一份活活的盼望。去到講完這個興奮之後，去到第三段，你會看到那種語氣由興奮就去到激憤。你看看保罗反问了很多问题，讲完了第二段之后，他一直都在这里问很多的问题。因为保罗很抓得紧，究竟哥林多人起死人复活的问题是什么，用第33节来到归纳这个问题。33节说，我们都一起读这节经文，短短的，请读。这里不是讲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滥交是败坏善行，这里正正讲紧哥林多人为什么不信复活，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异教的价值观影响了他们对复活的看法。滥交这里讲紧他接触了不同的思想，很多异教的名言，甚至一些的人生观都在这里影响着他们。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保罗跟那些外邦人讲到耶稣复活， 嗰度有以比古羅同埋斯多亞，一個係代表禁欲主義，一個代表享樂主義。佢哋就話保羅講乜嘢啊？亂咁噏嘢。所以保羅嗰個環境，哥林多教會嗰個處境，佢哋點樣睇復活呢件事情，係受到身邊好多嘅乜乜主義而影響。所以保羅話小心呢啲唔正確嘅人生觀思維，影響咗呢啲嘅睇法。所以你睇落去嘅時候咧，小心到第三段嘅經文。因為咧，佢有好多嘅價值觀係異教嘅，佢有啲攞嚟諷刺，有啲就攞嚟利用，加以再強調佢要講嘅。尤其是第29節，佢話：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將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保羅這裡當然不贊成這種為死人受洗的錯誤觀念，但是為死人受洗正正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影響著正確的觀念。受洗洗禮是一個新生的記號，與基督同死同復活，進入了死就進入了生命，出死入生的。所以受洗是一個生命的新生的記號。但為什麼保羅說為死人受洗呢？就用他們的字眼，既然你們都不信死人復活了，所以你為這些人復活，不是為這些人受洗，跟死人受洗是沒有分別的。所以明不明白他用緊那些異教人的思想，你們都不信死人復活了，就算為這個生人，在你們的眼中其實都是死人來的，那跟死人受洗一點意義都沒有。哇，保羅這裡很厲害，在這裡反諷緊，你覺得這些是死人，我就用這個字眼來諷刺緊你們所做的。這個是第一個影響緊他們的思想。你會見到這些異教的思想入了教會，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我們一出街很多的價值觀影響緊我們。最明顯的就是32節，我們一起讀第32節的經文，請讀。喜不喜歡吃吃喝喝？立刻點頭了。若果沒有復活，冒險來做什麼呢？吃吃喝喝吧，這個大家可以明白的。我記得小學的時候，大家一定懂背李白的詩的嘛，最少都懂背床前明月光的啦，是不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爸爸呢，四年班定五年班，在我間房貼了張進酒，君不見，我真的躲起，其實真的好像唱歌一樣唱，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跟住咩啊？人生得意須，哇！你們都考過會考喎，我現在不知道會考考不考這個了。下一句呢，莫使金樽空對月，不用說到古文了，其實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最近最多人說的就是活在當下，你有沒有留意到這些思想有沒有跟我們信仰有衝突？ 保罗用吃吃喝喝，我们听很多活在当下，我们听很多今朝有酒今朝醉，保罗是用这些价值观来到讲这件事情。若死人不复活，吃吃喝喝是值得被建议的。但你看回这段经文，就好像煎鱼一样，你反一反，有另一个意思出来的。若死人不复活，就吃吃喝喝吧。但如果若死人真复活，吃吃喝喝的观念就好像次一等。与此同时，一个更高的价值观是应该我们要持守的。所以你今天看的经文回来再反一反，死人若不复活，信是徒然的。那你反一反，死人若真复活，这个信是怎样，就有价值。再来，死人若不复活，就吃吃喝喝了。那如果死人真复活，应该怎样？不是不吃不喝，一阵间都要去茶楼吃餐饭的。但你发唔发觉有更高的意义要追求？所以每节经文你反一反，因为他用紧若呢个问题，他仲有讲落去嗰个死人若不复活，好似要定睛起今生就好了，你会赞成的。但若嗰人死人真系复活的，就唔应该系定睛起今生。死人若不复活，死人就是死人了。但是若果基督复活，我们已死的信徒都是一个活人。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沈牧师说，不要相信那个事情，我是活的，真的是这样的。再说回来，死人若不复活，若活人就好像很接近死亡，你反一反，死人若果复活，我们这些活人是真正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负担，死人复活，基督复活，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不是好像十个教条里面其中一条 OK 我明白，这个是要用我们怎样过我们的人生来证实我们是不是相信死人复活、基督复活。一路保罗说，若不复活，信就徒然；若不复活，就吃吃喝喝；若不复活，就定睛起今生都可以。但倒反转，若复活，我们的人生又怎样过的呢？上个礼拜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门，哇，听到一把很难听的声音，因为我太太在平日主日崇拜，就在主日那边服侍，她就会在平日里面会听回一些讲道，刚好听回上一次我讲道，我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很不喜欢的，她就听到，就讲上次复活了这篇的经文。咁啱就講到尾，咁聽完之後，我咪就問佢咯。我哋點樣思念上面嘅事啊？對你嚟講有咩意義啊？佢會講到好多將來見主嘅面，講到好多將來嘅事。我哋講死人復活、基督復活，好多時真係會諗到將來嘅事。但是这里保罗所讲的和我们现在怎样过我们的人生是非常之有密切的关系。若果基督复活，死人复活，我真的自己问，我们很懂计数的嘛，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起今生，又花了多少时间起永恒，又应该要花几多时间喺今生，又应该要花几多时间喺永恒，真系值得思想。 你會覺得個數字好嚇人嘅喎。若基督復活，死人復活，即係話一個更高層次、更有價值，值得保羅好似呢度所講，因此有所取捨，為主作工，為主勞苦，為主冒險，甚至冒死，因為一個更高的價值來到牽引他。所以我都望翻自己平日的時間點使，究竟有幾多係真係擺緊同永恆係有關嘅咧？我都特別留意自己對啲咩有反應，點解對一啲嘅嘢我係咁有反應嘅咧？或者對某啲嘅嘢咁冇反應嘅咧？呢個都顯示緊我哋嘅信仰背後係乜嘢？基督復活，死人就復活。我哋係點樣經營緊我哋而家嘅時間？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呢篇嘅道，我都唔形容為係道，因為呢個真係活生生一個我哋要思想嘅問題。講到復活，我哋而家都未。但係咪就係唔會同今生同我哋點樣用呢啲時間，同我哋活出嘅價值觀係有關嘅咧？保羅提醒我哋，我哋身邊有好多呢啲嘅名言，好多呢啲嘅人生價值觀，睇落去會影響我哋嘅信仰嘅。啊，所以我翻查下活在當下係點樣嚟嘅。我翻查下呢啲嘅觀念，點解由細到大好似唔記得嘅？究竟同我哋信仰有冇衝突？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自己喺神面前，真係讓呢篇嘅道去警醒，死人復活，講緊我哋聽，基督已經復活。我哋點樣喺我哋嘅永恆裏面，我哋更加多嘅有所嘅投放。我哋嚟唱一首我哋好熟嘅诗歌，因他活着。